因为这个诸法有见真跟见妄的这两种差别啊，你能够见到它的这一个这一个真实意，也就是它这根本无自性的这一个层面，也能够也有这个见它的这种缘起的这种虚妄有啊欺狂有的这个层面。因为有这两种见真见妄的这两种差别，故得诸法二种体啊。所以呢我们就说法有两种体可得啊，一个呢是世俗义谛，一个是圣义谛体啊，有这两种体可得。他说说见真境即真谛，所见虚妄名俗谛啊。如果说依真实义智见到这个法的这种真实义空的话，这个它的这个体性空自性空的这一个境啊，性空的这个境，那么这个就是叫做真谛，也就是圣义谛。那么所见的如果是这个妄有虚妄有啊虚狂有的这一个层面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世俗谛。好，后面呢书上自己根据这一个颂子做了两段的说明，我们来看这两段。那么第一段的说明，当然这两段的说明呢不是作者自己说的，它是根据入中论的长行的解释来做说明的，也就是说月称论师在造颂之后他自己所做的解释啊。好，第一段他说，论中并指出所许内外诸法有二种体，是世尊无导正知而宣说的，显示并非臆测。好，看这个颂子哈，乍看之下如果这个不做解释的话，哎，也许呢你又会误解啊，这个真谛跟俗谛还是观待这个见真见妄这个能见的这个能知而来的嘛，对不对啊？那么不是的，他这个特别先跟你强调内外诸法有二种体呢，这个是佛世尊他无导正知而宣说的，透过佛的这种正等正觉的智慧这种没有颠倒的这种智慧，那么亲自现证然后说出来的那并不是什么，并不是用我们凡夫的这种心用这种名言去加以这个推理想象，也不是各宗之间依这种什么名言在音名上依名言，那么这样子来这做种种的这种推理而成立的，绝对不是，而是圣者在他的这一个根本位上以他的这个智慧亲证然后流露出来的所以这个呢是第一点，特别在对这个颂子的这个说明，就是得这个诸法的二种体，这二种体不是观待你这个圣者的心还是凡夫的这种无明而产生的，不是，而是什么佛亲自所证知的，佛现证的。好，下面第二段他又说，论中又说圣义谛体是圣者见真圣义智所得的体性，虽然此是一种体性，然非自性有。世俗谛体是诸义生为无明义障蔽慧眼的妄见力所得的体性，虽说此是一种体性，然非如义生所见的境物那样的实有自性而有，换句老话说就是非自性有那么第二段在这个论里面，月称论师呢有进一步的来告诉你，不要以为说因为诸法见真妄故得诸法二种体，然后呢你就认为能够得到诸法的两种体的话，既然有它的体可得，那么是不是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呢？他告诉你世俗谛体或许你会认为确实那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连圣义谛体都不是真实的存在都是无自性的，非自性有的那么他说我们看书好了，他说圣义谛体是圣者见真实义智所得的体性，虽然此是一种体性，然非自性有。 那么既然不是自信有的话，这是什么呢？这是冠带名言而建立的啊。那么在这一个根本位上，以圣者的这一种啊，离我啊，离这个普特加罗我或者是法我的这种无分别智慧的这一种啊，他的这一个真实意义的这一个境界里面呢，那么见一切法都是空的，无一法存在啊。所以呢，中观宗主张这个圣意无生，圣意空，这个是绝对不容动摇的。凭什么说这个圣意立体它不是自性有呢？在其他各个宗派，我们从小圣的空有二宗到大圣为识，必然承认这个圣意一定是有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修行做什么？对不对啊？圣意是涅槃，它是圣者的智慧，是圆满的智慧所见的境，你怎么可以说它是非自性有呢？啊，所以在其他的这些宗派，他们成立世俗谛一定是虚妄的啊，不是真实的。但是成立圣意谛呢，他一定说他是啊是有的。唯识宗说圆成实啊，这个空的体性有没有？有，这个空性是有的啊。那么这个小圣二部宗毗婆沙宗呢，他这个三无为啊，三无为有没有啊？有啊，这个则灭啊，非则灭，这个他三无为啊，这个圣意是有，这个慧分析力破坏圣意地啊，用智慧分析没有办法破解它，用这个外力破坏没有办法去毁灭它的，这个是圣意地，真金不怕火炼哈、啊，绝对不会没有的哈、啊，这个是毗婆沙宗的啊，这个见解。那么在这一个金量部呢，金量部一样啊，金量部一样，金量部里面他也说这个即为跟刹那是实有的吧啊，所以他们总有那个啊那个真实啊的自信的一分法存在，总有这样的一个啊见地。那只有在中观中，这个讲到法的自性法性来呢，一定是从上到下啊一路空到底，绝对没有圣意，绝对空啊。那么各位，我们对于这个金刚经都不陌生吧啊，即使不熟应该也有经验，这个看过诵过吧。我就念几段给各位听听啊，来体会一下圣意地也非自性有的啊。在《金刚经》里面有一段，他说：“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没有吗？无所得吗？”佛说：“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没有？无上正等正觉，无有少法可得。所以这个圣意立体有自信吗？无有少法可得啊。还有呢，佛说啊，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法非相，则见如来。要如何见如来？见空见如来啊。讲到这个见空见如来，我就想到最近有点私事，我到了这个高雄去了一趟。那么有一位老比丘尼呢，一直都很照顾我啊，从早年我还没出家一直到现在，他都很关心很照顾我。当然了，所以我去了，我当然也是去看看他老人家了。最近生了一场病，病得很苦，他一向身体非常的好，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生病啊。最近呢，一不小心呢，这个细菌跑到骨髓里面去了啊，那结果就在他的这个腿骨的一个地方有个病灶就发炎， 他说痛到地上要是有洞了，他就马上可以钻进去都没关系。他当下觉得说啊，就赶快死掉往生了也没关系啊。那刚好呢，忙我一直没回去看他，这一次呢我就去看他，他已经好了啊，已经好了。我就问问他，然后就这个关心关心他，也鼓励他要继续念佛，已经86岁了这个老人家哈。结果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你有没有认真的念佛，你这次生了这个病哈，你就知道我们人是很无常的，你一向身体这么好啊，说来就来啊，这个病说来就来啊，那么所以呢这更应该要珍惜啊，时间要把握，要好好念佛。结果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念佛，他是童真出家，可这个出家的岁月呢，这个没有50年哈、啊，也有我看不止50年啊，应该不止50年，86岁了哈、啊，超过50年了。那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念佛念了这么久，也没得到什么。哎呀，我吓了一跳。我问他，我说你念佛你想得到什么？啊，我说金刚经你很熟吧？他说熟啊。我说金刚经你教你，金刚经里面教你修行要得什么？你想得什么？他就哑然了，可是他心里确实是失望啊。我问他，我说你到底怎么了？他说我痛得要死，阿弥陀佛都没有来看我一下。哎，这个真的是啊，我们凡夫啊没有办法啊，我们这个难免就是会有那种期待感应的心呢、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呢其实是无一法可得啊。佛告诉我们，他已经是我们所尊敬的是这个无上智慧、无上正等正觉的啊。那么他这么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个无有少法可得，是不是啊？啊，所以从这些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啊，生意地体你也不能说它是有自信。如果圣意是有自信的话，那就不叫圣意。为什么？所谓的圣意就是无自信，就是空。正因为它无自信，它空，它才能够缘起升起这一切万法。否则你有自信的话，个个都是那么真实的，那都不要变了。所谓的有自信、有体性的话，那么它就是什么？它就是真实不变的、永远不灭的。可是不是啊，万法缘起，都是依因缘而起，生灭无常。正因为如此啊，所以显现他的无自性，也正因为他无自性，他才能够啊缘生缘灭，缘生缘灭。我们就是因为在这里面迷失，缘生也当它是真实的，缘灭也当它是真实的。所以缘生如果是你喜欢的，你就害怕失去它，你就很高兴你拥有它啊。当它灭了呢，你又非常的痛苦啊，痛不欲生，是不是啊？所以呢凡夫就是在这里面迷失的啊。那么圣者为什么能够这个脱离这种生死轮回，就因为他能够见得这一个无自性。所以《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啊，如果能够见诸相非相，所有一切法、一切法相，都不是如你所见的这样真实有，你能见得它不是这样真实有的这一个非相，是幻有，是空性的。那么他说，则见如来。好。不但见如来了，你也自己也可以啊，也可以这个慢慢的成就你的这个啊，这个所谓的啊，你的菩提道果了啊。所以呢，这个生意地体也是无自性的。好，下面他说，世俗地体是诸意生为无明意所障蔽。这个一生就是凡夫了，我们曾经说过啊。因为凡夫在六道里面来回的生死轮回，今生在此生，来生在彼生啊，今生在人道生，来生的不晓得在哪一道，过去生已经无量 无量生以来也是在六道里面，此处彼处到处生，所以它称一生啊，一生啊。那这就是凡夫。凡夫为什么呢？为无明意。这个用这个意呀、啊，这个意就是眼睛的一种啊，一种病哈、啊，就是会长东西呢，把眼这个眼珠子给遮掉了，让你看不见东西。以这个做比喻呢，就表示呢，这个无明呢是会障蔽我们的智慧的意思啊。那么因为无明的关系呢，把我们的智慧给遮障了啊。那么因为这样子呢，产生一种颠倒见，这个妄见就是颠倒见啊。这种颠倒见的力量，那使我们见这一切法，见缘起的一切法，所得到的这种体性呢，就是什么世俗地的体性，看到的就是世俗地啊。他说虽然呢这个也是一种体性，但是呢并不如一生所见的境物那样的实有自性而有啊。这个呢也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么真实存在的，我们这么这种感觉啊，也不像我们这种感觉啊。我们认为感觉它是那么样的啊、依它的自体自性而有呢，其实他说也不是如此啊。那么换句话说呢，也是啊非自性有的啊。好，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啊的第一个主题啊，告诉我们这个二谛的能见力者，一个呢是圣者的智慧，一个是凡夫的妄事啊。那么这两个能知所得的这两种啊体性啊，二谛的这两种体性，通通是无自性的，通通非自性有。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二谛呢，在中观主派或者是中观应承呢，只准他是随世间名言安立啊。好，我们看这一段，他说从上所说应承中，只许二谛是随顺世间名言安立，不许自性有，不共任何宗派啊。你不要以为世俗谛虽然是依这个圣者的啊这个真实意志所得的啊，以这个能得者是他的真实意志，但是你如何建立他？你还是以名言建立他吧。在真正的圣者的无分别会里面是没有语言的，离言绝思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他说啊，都是随世间名言安立，不许是自性有。那么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下面就有一些问题呢需要讨论一下。那分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各宗派诸十世师啊，这十世师就是站在这个应承的立场啊，称呼其他的这些宗派都是叫十世师，因为他们总有一分实有法的这种执着啊。那么这些十世师所常用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种啊真实有的这种用语，这个呢是应承所不能够承认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啊，不管是世俗或圣意都不许是自性有的缘故呢，那么当然他也反对至宗的自虚师承认在世俗名言中啊，那么这一个许什么呢？许世俗他生啊，这个是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的，这个他也反对。好，我们先来看看他反对各种这种自性有的用语。他说有许二谛皆无自性，不共任何宗派，故诸实实师所常用的谛有、真有、真实有、实物有、圣意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等名，都是圣语，全无用处啊。在刚才我们谈到的二谛都是无自性的前提之下，那么像这些实实师他们所常用的这些用语呢，那么在应承来讲呢都是多余的，这个圣语就是多余的话啊，一点用处都没有，用不上，没有一个有自信的，你用这些要去安在哪里啊？啊，没有一个地方有用的啊。好，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也绝不同意自宗自虚师于名言中许自信有、自相有、自体有之论。既然不许这个呢，那么其世俗他生之论自然也就非其所许了啊。在世俗地上主张 这个众缘啊所生的这些法都是由他因缘生的。这个他因缘呢，你在名言上必须承认他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这样子的一个论调呢，在中观应承、在中观主派来讲呢，也都不主张的。那么下面有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中观自续师呢，他认为在世俗地上，那么你必须要这个依这个因明力量，依如量成的这个三相因来建立你的中见。那么依因明力量的话，那么在这里面呢，就要谈到限量比量，是不是啊？限比二量都是能够成立的。那么在名言上这个地方呢，就必须要就必须要有所谓的自相、自体、自性的这三种有的成立啊。在名言中呢，他承认这个是这样子的，要不然你所说的在因明上你要立宗你所说的这一切呢，就变成是龟毛兔脚啊。这个是自续师他在名言中许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的一个前提。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呢，在世俗地上呢，那么所有的这一切法的成立呢，他都承认他是有自相、自体、自性的他因缘所生的。这个他因缘指的就是四缘啊，因缘、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有着有这四缘来生这一切法。那么这四缘呢，都是他因缘啊，所以他这个他生就是由他因生自果的意思啊。好，中观应承呢就反对自续师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要破他的这个世俗他生了，所以曾经啊就这个提出来直难他说，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么这个麦种可以生稻子，因为他因生自果嘛，对不对啊？那么稻种可以生麦啊，那这个小鹿可以生驴子，哈哈哈哈，这个他说呢，这个也这样子的话，一切就可以生一切了啊。所以呢，这个犯了一切生一切的过失。自续师呢，他就说不会的，为什么？他说，现见因果个别决定，现象界里面的事实上你看到这个稻种生稻子，对不对啊？这个麦种生麦啊，那么这个这个种瓜得瓜，这个是各有因果，因果个别决定，不会乱，没有你中观应承说的一切生一切的这个问题。因为从这个是从什么？从这个这个世俗，就是说这个现象界里面的一个实际上的状况啊来反驳。他说现见因果个别决定啊。好，下面我们来看书这一段呢，就是根据自续师的这一段他们提出来这个反驳应承，然后能够确立他的这个世俗他生的这个论调呢进一步的在这个地方要来破他。他说，至于因果个别决定之量，并不足以成立他生之宗，自牙他种二法自性个别故，不成因果啊。说自虚师虽然提出来因果个别决定这样的一个道理要来成立这个世俗他生了，但是还是不能成立。为什么不能成立呢？自牙他种二法自性个别故。好，这一句是破他的一个理由。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自续师承认，那么这个世俗他生的他因缘是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在世俗上具这三种有。在中观应承说，你一说他是自性有的话，那么自牙他种各有各的自性，既然各有各的自性的话，那么他种如何生自牙？不可能啊！有自性就不能变，就表示这个法本身它天生如此，法尔如是。它这个自性呢，自性自体自相是真实有的一个代名词，一个代表是真有、地有、实有的 一种代表，这是在中观应承的这一个角度啊，绝对不容许有这种用语，有自信、有自相、有自体、有等这一些用语的存在。因为你一说有自信，那么就表示它是真实，那么既然是真实就不可变，它是独立实有。那既然不可变的话，他种是他种，自牙是自牙，不可能。所以你这个什么坏因果，根本不能成立因果啊！因果只能在无自性的前提之下才能成立，因为无自性，所以这个加那个会变成那个，那个加这个会变成这个，这才能生起万法，缘起才能够缘起。有自性破坏缘起，因果不能成立。所以他说自牙他种二法自性个别，就是出问题，就出在他不承认这个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是能够在世俗上成立的。你秩序是这样的一个见地是不对的，你即使在名言上你都不能有这三种有啊的这个说法。这个是中观应承那么否定秩序这个世俗他生的一个理由。他举中论观因缘观因果品里面的一个颂子来说明，我们来看看。他说因果若异者事事则事事异不然，若因果是异，因则同非因。因果若异就是表示呢不是这个自因生自果啊，而是什么呢，这个他因生自果，因果各异啊。那说因果如果不同的话啊，那么不是如是因生如是果的话，而是这个他因生自果的话，那么事事亦不然。在现象界里面的事实呢不是如此，现象界的事实一定是如是因生如是果，它是一定的，这个因果规律是一定的啊。这个种善因啊得乐果，那么行恶因呢一定是得苦果，如是因得如是果，在现象界里面呢的事实是如此啊，不是他因生自果。那么若因果是异，如果照你说是他因生自果的话，那就表示呢这个不在一个因果相续上了。那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那么因则同非因，那你这个因等于不是因啊，不是这个果的因啊。所以我们看下面的解释，他说所以说凡许他因生自果，即是破坏因果，因果只能建立在相互关待无自性的基础上，一有自性，假是假，乙是乙，动都动不得，变都变不了啊。那么这样的话怎么可能由因成果，不可能呢啊。所以他说坏因果啊，正因为无自性，所以才能够各种条件合就能够产生，在这种条件的基础上所升起的果报来。换别的条件好，它就会形成别的条件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现象的结果。这个就表示这里面都没有它本来具足永恒不变的自性自体存在，才有可能如此缘生缘灭。所以因果只能建立在相互关待啊，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这种相互关待的前提啊，无自性的基础上因果才能够建立，是不是啊？啊，那么有如是因成如是果，如果没有如是因就不成如是果，这个是相互关待，没有自性。好，下面他就继续谈了啊，这个还是在这个破世俗他生的这个前提上啊，他说如果有人提出问题来。当然这个假设，这个有人呢一定是从秩序的立场啊，从中观秩序师的立场再提出这个疑问来。他说于世地中不许有生自性之他生，则为因为一地。他说如果有人啊那么提出问题说，照你前面这样的一个说法，不主张这个有自性的这种啊世俗他生的话， 那么就应该只有一地，哪一地？圣一地啊。为什么世俗地就不存在了？在秩序的立场啊，他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认为说你不能，你中观主派啊，龙树的这些主派，或者是说到月称啊，这个应城，你总是一切都无自信的话，那你在世俗地上，我是依名言呢，哦，我依名言说这个怎样，那个怎样，这个东西有它的一定的它的这个外向，有它的一个这个体相啊，那么有它的一个特质，有它的一个特性，这个我都是在名言上建立。那么你不能说这些都是空洞的，都什么都没有啊，这个这样子的话，你这个世俗地如何成立呢？我也不是说他真的有，我在圣义地上也说圣义无自信嘛，这个秩序师他的立场是这个样子啊。他说我只是说这个是在世俗上依语言建立的时候，我说他有依法都有他的体，有他的相可得，也有他的特质，有他的特性。那这样子的话，从因命上我们要来说如何成立一个观念，它有它具足的相当的理由，你讲这些东西才具有可信度。所以如果你应承这样子讲的话，这个世俗他生不能成立的话，那世俗地法都通通不在了，都没有了，没有办法建立啊，依语言没有办法建立。要依语言能建立法的话，就必须要依因明建立，这个是中观秩序的特色，轻辩论式的特色啊，他要依因明建立。要依因明建立的话，你所说的啊，这个是比量，依因明是比量，就是用推理。那么推理要根据什么呢？要根据限量做基础。那既然是量，表示是标准的话，那所说的东西呢，就不能没有它一定的体相性可得。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说些什么？所以他说，照你这么说，不许有生自性之他生的话，那世俗地没有，不能建立，世俗地根本不能建立，没有世俗地，只有一地，什么圣一地。好，下面应成就回答了，他说答案是实如所难。实际上呢，就如你所问难的，你所说的没有错，只有一地啊。好，他下面举经了，这个是在入中论里面所引的这一个啊小圣经典啊里面的一句话。他说诸比丘，这个是这个啊佛说的啊，佛说诸比丘啊，圣地唯一为涅槃不欺狂法，一切诸行皆是虚妄欺狂之法。这个入中论是一部不长的论啊，算是短论。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是这个月清论月称论师呢，他通常举的这个证明呢，他都直接举佛说的圣言量啊，没有正理量，没有那些冗长的这些正理的论证讨论，没有，它是一部短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直接就引佛所说的圣言量来作证。他说佛说的，他说诸比丘啊，各位比丘，圣义地只有一个，也只有一法，什么法？涅槃不欺狂法。除了这个法不欺狂以外，说不欺狂就是真实。除了这一个法，除了涅槃，圣义涅槃，就只有这一法。其他呢，一切诸行皆是虚妄欺狂之法。这一切诸行就是三界一切有为法，那也等于是世俗一切法，世俗地的一切法都是虚妄欺狂，没有一个真实的。所以你说唯有一地，确实啊，只有一个。这个是应成的回答。好，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说这一个涅槃是不欺狂法，他为什么不说涅槃是真实法，不用真实而用不欺狂呢？他其实还是有他的用意的啊，因为这个说真实，就恐怕我们这一些人呢，又在这里只有一个真实的什么东西。你说一说真，他就是 真的在了啊。所以呢，在这些地方，这些圣者啊，他们很小心的啊，翻译的人也是很小心，这些都是一些大论师啊。那么这些大论师，像月称论师啦，这一些啊，那么各个呢，都是圣者，都不是凡夫啊。你说无浊世亲等等这些，各个是圣者，所以他在这些地方，他也很知道我们凡夫的毛病。为什么？他自己就是从凡夫变成圣者的啊，他走自己走过来的路啊。所以在这里呢，他说涅槃是不欺狂法，不骗人的，不欺狂的，是法的真实面啊。那么既然是真实面的话，当然我们说这是他的真实，这个真实的法。可是这个真实的法不是真实有或者是真实无啊，害怕你会有这种真实有或真实无的误解，因此他不用真实这两个字，他用不欺狂啊来告诉你，这个涅槃这个是不欺狂法，这个是不欺狂，对应什么？对应这个啊世俗地一切法是欺狂，是虚妄的啊。好，下面我们继续看，他说这个难者即许诸行由自相有而有啊，诸行则非虚妄欺狂之法，如是则不成世俗地，反成圣依地。这个地方呢，他就用说理的了啊。他说你这个问难的人，既然你主张这个问难的人，当然指的就是自虚师咯。他说既然你主张诸行由自相有而有，这个诸行就是诸有为了，也就是世俗的一切法，他是以这个他自己本来就有他的这个相，这个自相有，就是说他自己本来就有这个相啊，不是缘成因缘合合而成的。举凡是缘起有，都不是自相有。所谓自相有是自己的相，他自己本来如此。那缘起有不是他自己本来如此哦，是因缘条件合合而成的一个相哦。所以一讲自相有就非缘起有，这个是中观应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为什么他不许说自相自体自性有啊？那尽管你越那个自虚师是说我是在世俗名言，我是在名言上在名言上建立，我不是在圣意上建立，他也说你一说是自相有就非缘起，非缘起有，所以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他说既然你主张这个三界诸行所有的这个世俗地的三界的一切有为法都是自相有而有的话，那么诸行则非虚妄欺狂之法，它就不是虚妄法，就不是欺狂法了。如是则不成世俗地，反成圣依地。照你这么讲的话，所有的世俗地反而都通通变成圣依地了啊，反而不是你说的说在世俗地上你总要容许我一明年你能够有自性自相自体，然后我才能建立世俗地。他说错了，你反而不能建立世俗地，你反而让他依法都变成非缘起有，而是自相有，通通变成是圣依地啊。他说反成圣依地。下面我们接着看，他说不过照前面所说诸义，若无世俗地，亦不可说有圣依地，故许有自性许有自相之中，实为坏事二地，唯无自相之中，才有安立二地之善巧啊。你以为你在世俗名言上许他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这样才叫做能够安立世俗地，他说正好相反，你反而破坏二地，因为你让世俗地通通变成圣义地。那其实圣义地是在世俗地法上安立的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所有的缘起法在这个法上，他的妄有不离开这个妄有而说他性空，对不对？如果不是妄有如何成立性空，就是因为他妄有虚妄有，所以说他没有自性，所以不离妄有而说性空。这个妄有是世俗地的话，那当然就是相对于世俗地而成立圣义地。 如果你四熟地不能成立，也没有圣义地成立的必要。所以他说啊，若无四熟地的话，那也不能成立圣义地，你变成怎么样，破坏二地。因此一定要是在无自相无自性之中啊，才能够安立二地。那安立二地才有善巧，这里所谓的善巧就是才你这个法才说得圆满，要不然你就是说左就犯右，说右就犯左，你怎么说都有过失，不能够善巧，不能圆满。为什么？不符合真理，不符合缘起。这个就是啊，中观应承的一个理由。好，下面又是另外一个主题了啊。前面这里呢，已经这个把这个二谛都非自性有，需要以世间名言来安立啊的这个部分啊做了交代。下面我们要谈第三个主题，就是差别获得二谛的界限。我们先看一小段好了啊。这个小段呢，只是一个总说啊。他说，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照颂文的意思，把获得二谛的界限做一个分别。如前所引颂说，由于诸法见真妄，故得诸法二种体，说明圣义谛体以圣人为能得者，亦是圣人之所得法；世俗谛体以普通凡夫为能得者，亦是凡夫之所得法。这个能得所得的界限，都是取其特定的条件来说的啊。那么现在要差别这一个世俗谛跟圣义谛的这一个界限啊，在这一段里面先做一个总说。圣义谛的界限在哪里呢？在啊，这个能得是指人呢啊，人的部分呢是指圣者。圣义谛的这个界限啊，能得圣义谛的这个人呢是指圣者。那么他这个所得的这一个法啊，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本身就是圣义谛法啊，这个就是啊所得的法。那么世俗谛体呢，以普通凡夫为能得者啊，那么这个世俗谛体本身也是凡夫的所得法。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能得所得的界限都是取什么呢？取圣者跟凡夫作为他特定的条件来说的，就是以凡圣作为差别二谛的界限啊。那么这个呢，只是一个总说，下面我们还会分别的来说明圣义谛体的能得、世俗谛体的能得啊等等啊，这里面详细的内容。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啊，等一下再继续。好，我们接着刚才谈这个二谛啊，获得二谛的这一个界限，是以圣者跟凡夫啊，以圣智跟凡愚啊作为他的一个获得的这个界限。那么下面呢，我们分别的来谈圣义谛体的能得啊的这个界限，跟世俗谛体的这个能得，也就是获得的这个界限。首先谈圣义谛体啊，能够获得圣义谛体的这个界限。他说圣义谛体以圣人为能得，主要是在取圣人的真实意志之能得，并不遮诸具有中观正见的凡夫，依其随顺圣意之慧，亦能了知圣义谛。如果遮此，则凡夫永不能得圣义谛，不能超凡入圣以至成佛，是为不可。啊，那么虽然我们刚才讲圣义谛呢，是以圣人为能得，要获得圣义谛，它的这个界限在哪里？在圣者。啊，那么圣义谛呢，也是圣者的所得法，但是在这个地方，不能够排除具有中观正见的这一些凡夫呢，他依什么呢？他依名言啊，依他的世智，世间的智慧叫世智辩聪啊。那么随顺这个圣义的道理呢，也能够获得啊这个圣义谛的什么呢的理趣， 这个不是真正的啊亲证见得啊，是了知。这个了知呢，只是理解，只是理解啊。所以呢，圣义地的能得的这个界限，在这里有一个但数，也就是获得圣义地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但数，就是具有中观正见。所谓中观正见呢，当然就是具有这个般若见啊，具有空性见，具有般若见的这一个凡夫。那么他随顺什么？随顺圣义地的这个道理啊的这样的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呢是啊世俗智了，世间的智慧了啊。也能够了知圣义地。因为佛说二谛呢，主要它是要导引所有的众生从世俗地去入圣义地的啊，所以你不能说这个圣义地只有圣者能得啊。如果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凡夫永远不可能转凡成圣。因此这个地方他说啊，这个不能够遮除，如果遮除的话，视为不可。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世俗谛体啊，这个能获得世俗谛体的这个界限。他说世俗谛以普通凡夫为能得，主要在取由无明增上妄见之力，于色心等虚妄事法得之为谛的凡夫，并不遮圣人身中明言量能得世间诸法，即在他们面前成立世俗谛。好，我们先看到这里。世俗谛体的获得的这个界限，前面总说的时候也是简单的告诉我们是凡夫啊，以凡夫作为界限，凡夫能得世俗谛。那么世俗谛体呢，也是凡夫的所得法。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啊，也同样有一个但书告诉我们，哎，也不能排除圣者他在他的这个身中呢，他以世间的名言量，以世间的道理，他也能够得世间的这些法，他也能知也能解啊。那么在他们的面前，他也